第五十四篇，保罗为他使徒权柄的表白。五，读经：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六至三十三节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说过保罗表白他使徒权柄的三方面：他照着灵的征战、神尺度的度量，以及他针对假使徒而为信徒所起的妒忌。我们在本篇信息中要来看第四方面，保罗被迫的夸口。在哥林多后书这一长段的话，十一章十六节至十二章十八节里，保罗借着被迫的夸口表白他的权柄。他虽然不想要夸口，但他非这么做不可。似乎是愚妄的，保罗在十一章十六至三十三节中并没有用天然的聪明，也不耍手腕。他若是用聪明耍手腕，就不会夸口。但是保罗宁愿夸口，让人把他看作愚妄的。我们需要向保罗学习，就是有时候我们不该那么聪明，那样耍手腕。我们天然的客气可能是一种狡猾的聪明，我们反而需要忠信、诚实、坦率。但我们这样做时，我们在别人眼中可能显为愚妄的。保罗在这几节请求哥林多人容忍他的愚妄，他求他们容许他愚妄的自夸。他在十六节说：我再说，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，纵然如此，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，叫我也可以略略夸口。保罗在这里似乎是说，容忍我的愚妄吧。我到目前为止一直是聪明的，但是如今我必须说厉害的话。我这么做以前，先求你们容忍我的愚妄。我要坦白地告诉你们一些事。接下去保罗用了一些坦率的说法和严厉的措辞。一个聪明人绝不会这样说话，反倒是彬彬有礼，尽力使别人欣赏他。保罗在前几章很聪明，但他在这里却夸口并使用讽刺的话，看来好像是愚妄的。有时候为了要说实话，我们可能需要在人前显为愚妄。路德马丁就是如此，他向堕落的基督教宣告，称义完全是因着信。当他这样做时，他是愚妄的。凡想在宗教组织里保持崇高地位的人，绝不会这么做。我们曾经指出，十一章显示了保罗的愚妄，他用了假使徒、诡诈的工人、撒旦的差役这样的词。我们读到这些话都会赞同保罗，但是当他写这卷书信时，他要用这些词是不容易的。你若是保罗，你有胆量写这样一卷书信吗？我们多半不会这样写，我们可能会说热衷犹太教者的好话，而没有胆量使用假使徒、诡诈的工人或撒旦的差役这类的词。但是因着保罗愿意给人看为愚妄的，他就放胆这样说。你岂不会说十六节是愚妄人所写的吗？保罗首先说，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，然后他接着说，纵然如此，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，叫我也可以略略夸口。若有人到你所在的地方说这样的话，你会有什么感想？你岂不把他当作最愚妄的人吗？聪明的人必定会用不同的说法。保罗在十七至十八节继续说，我所说的不是照着主说的，乃像在愚妄中因自信而这样夸口。既有好些人照着肉体夸口，我也要夸口。保罗宣告他所说的话不是照着主说的，你岂不会说他似乎癫狂了吗？我们会以为保罗若不照着主说话，他就该闭口不言。使徒怎能不照着主而说话？但是保罗却说了这样的话。如果当时我们在场，我们可能会劝他不要这样写。保罗在十七节所用的自信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自信似乎与保罗成为愚妄、癫狂的人有关。他若没有自信，一定不会夸口，反而他的行事为人会像一个经过文化熏陶的人，完全不会夸口。 一个自信不是癫狂的人，绝不会像保罗在林后十一章那样夸口。保罗用讽刺的语气说哥林多人喜欢容忍愚妄人，然后就在二十节说，若有人强制你们做奴隶，若有人侵吞你们，若有人掳掠你们，若有人高举自己，若有人打你们的脸，你们都会容忍。保罗在这里似乎是说，你们若欢欢喜喜地容忍这一切，岂不更能容忍我这个愚妄癫狂的人吗？保罗与热衷犹太教者的比较，保罗在二十一节也讽刺地说，我自荐地说，我们从前太软弱了，然而我愚妄地说，人在何事上勇敢，我也勇敢。保罗在这里似乎是说，我把我的地位、尊崇与荣耀全忘了，我乃是自荐地说，我不在乎你们把我想成怎样，我说话如同向来是软弱的一样。保罗接着把自己与热衷犹太教的人做比较，说他也是希伯来人、以色列人、亚伯拉罕的后裔、基督的指示。我们在这几节看见保罗与热衷犹太教者的比较。保罗在二十三节说他更多劳苦，更多下监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。保罗在二十四至二十五节说，我给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十，减去一下，给棍打了三次，给石头打了一次，遇着船坏三次，在深海里过了一昼一夜。二十四节的鞭打是从犹太人来的，二十五节的棍是罗马人所使用的。保罗遇着船坏三次，而这三次不包括在米利大，一般认为是马耳他的船坏事件，并未记在行传里。热衷犹太教的人当然没有遭遇这些事，在这些事上他们与保罗是无法相提并论的。林后十一章二十六节说，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中的危险。这里所说的这类江河，由于山间溪流的暴涨，或干旱河床的泛滥，容易突发巨变。这一节所提的盗贼，是指在小亚细亚高原和沿海之间的山区居住的民族，以抢劫闻名。二十六节的假弟兄，主要指热衷犹太教的基督徒。二十七节继续说，劳碌辛苦，论警醒是多次的，论饥渴，论不食是多次的，论寒冷和赤身。不食在这里与辛苦并列，必是指由于缺乏食物，非自愿的进食。因此这与饥饿不同，饥饿是指无法得着食物的光景，非自愿的不食是指贫穷的光景，寒冷是由于气候和衣着不足，赤身是指衣着不足或由于鞭打船坏而赤身。保罗在二十八节说，除了没有提起的事，还有为众召会的挂虑天天压在我身上。这一节的压在我身上，原文的意思是有许多东西压在身上，指许多挂心的事压在保罗身上，这是指为着众召会挂心的事。没有提起的事是指二十三至二十七节所没有提起的事，二十三至二十八节所提起的事将近三十项，其中只有两项劳苦和监禁是热衷犹太教的人可以与保罗相比较的。热衷犹太教的人劳碌，有时候也下监牢，但保罗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。此外，热衷犹太教者并没有遭遇其他的事，他们必定没有为众召会挂虑，但是使徒们，特别是保罗，却天天为众召会挂虑。保罗在二十九节接着说，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，有谁半跌，我不焦急。焦急直译焚烧，一直对半跌人的原因忧急且气愤。保罗在三十节继续说，我若必须夸口，就要夸我软弱的事。保罗在这里是指他的苦难和辛苦， 使他在仇敌眼中显得卑下、软弱、轻贱。他得证实为真使徒，乃是借着这些事，不是借着他仇敌所夸耀的力量。保罗的苦难使他在别人眼中显得软弱。一个刚强的人能做许多事来消除或减轻苦难。然而，保罗对自己的苦难不能做什么？他无法减轻自己的苦难，这事实指明他是软弱的。因此，他在反对者眼中是一个软弱、可怜的人。自古以来，人有一个观念，认为蒙神祝福的人不应当有苦难。保罗的仇敌认为保罗如果是真正属神的，神必定会祝福他，他也不会受苦。他们认为保罗所受的苦难，表示他不属于神或不蒙神祝福。保罗的观念却不同。保罗在这里似乎向热衷犹太教的人说，你们若真是属神的，神会容许你们多受苦难。基督真正的执事乃是受苦的人。今天许多基督徒的观念以为，一个人若是富裕、亨通并且兴盛，他必是神忠信的仆人，且蒙神祝福。他们也有一种观念，认为遭受苦难、困苦的人是不蒙神祝福。保罗在31-33节下结论说，主耶稣的神与父，就是那当受颂赞直到永远的，知道我不说谎。在大马色亚历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人的城要捉拿我，我就从窗户中，在筐子里给人从城墙上坠下去，逃脱了他的手。你若是保罗，你岂不会因这样的逃脱感到羞耻？有人也许会问，基督的大使为什么还需要靠筐子逃脱？他为什么不宣告耶稣的得胜？为什么不宣告万王之王为首管制这个统治者？不必从窗户中，在筐子里坠下去逃脱。这个人不会是神所拣选的，因为神并不祝福他。神的道路，我们必须明白保罗为什么这样写这几节。就这人来说，保罗毫无荣耀或尊贵可言。再者，他在本章的说话方式好像有点愚昧。保罗置身在非常艰困的处境中，历尽苦难，甚至缺乏食物。神似乎不与他同在，也不尊荣他。马可16章所应许的神迹在哪里？主好像没有供应保罗，甚至许可他遇着船难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。保罗为什么强调一些既不尊贵又不荣耀的事？保罗的道路是神圣的道路。相反的，许多基督徒的观念却与神的道路相对。保罗在这一章所写的无疑是与主耶稣的生活相符合。当主在地上时，他遭受苦难。他虽然是神的儿子，但他的生活却不是凡事通达，外面满了祝福的生活。表面看来，主耶稣并不蒙神祝福。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犹太人讥诮他说，他若是属神的，神必定会救他脱离十字架。但神没有差遣天使来救主耶稣，却许可他死在十字架上。原则上，保罗的经历也是一样。保罗这样写这章圣经，不仅向哥林多信徒，也向历世纪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表明什么是神的道路。在真正的使徒、真正新约的执事身上，我们看见神的道路，而在所谓超级的使徒身上却看不见。那些假使徒可能是凡事通达、兴盛的，他们不必在筐子里逃脱。但是真正的使徒却经历了逆境与困苦，因为全的都在抵挡神的经纶。再者，经世并不是我们凡事通达、兴盛的时候，乃是我们为基督身体受苦的时候。用哥罗西1:24的话来说，我们是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召会，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救赎我们而受苦，但他在地上生活时，是为身体的建造受苦。我们不能分担基督救赎的苦难。 我们若说我们可以分担这种苦难，便是亵渎。然而，我们必须有分于基督为他身体所受的苦难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必须跟随他的道路，就是走窄路。我们必须跟随他的脚踪，背起十字架。主耶稣过受苦的生活，我们也必须如此。这是为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，以建造教会，就是他的身体。热衷犹太教的人并没有为基督的身体受苦。因此，保罗写了这样一章圣经，为要表明谁是真正新约的执事，谁不是。这不是看哪一位执事得享通达而断定的，乃是看他有否受苦来断定的。两个秘诀，我们在灵后十一章有分辨真假的两个秘诀，享受主做我们生命的供应，与受苦跟从主。一面，我们享受主耶稣。另一面，我们跟从他过受苦的生活。这种享受和受苦，是我们分辨真假的决定因素。凡帮助我们享受主，加强我们在受苦中跟从主的，就是真的。凡不在这两件事上鼓励我们的，就是假的。保罗在十一章的开头，说到主是我们亲爱的丈夫。他在这一章将近末了提到众召会。第一个分辨的秘诀与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丈夫有关，第二个秘诀与适当关切和照顾众召会有关，这种关切又与为着基督的身体，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有关。这些是在这么长的一章圣经中，多少是隐藏的，因此我们需要仔细读这一章，否则这些重要的点向我们就是隐藏的，叫我们无法明白。感谢主给我们看见，我们需要享受他做我们的丈夫，以纯洁并单纯的心爱他，并且要有一个不受诱骗者败坏的心思。我们也感谢他给我们看见，我们需要跟随他的脚踪，愿意为着建造教会，就是他的身体，忍受他所受的苦难。